我刚刚讲的就是吸引，现在的吸引力法则不是针对未来的部分，你必须进入对应里面去解释，解释到底是什么心态吸引，然后你去改变。那现在你看哦，原先假设我们第一个事件问一个当事人，问那个案主，问完了说你牙齿痛有没有这个心态，结果他下一句话马上丢给你，没有，你们怎么办？不问了吗？还是像传统理性那样，有就是有，我是专家，你不要回答没有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有些案主就不敢讲话了。好，那我们分刘雨琦回答不是，有两个心态你可以去整理。第一个，刘雨琦没觉察到牙齿痛的心态，所以他回答不是。另外一个，他可能逃避这个心态，那你怎么再去追？你是不是还要再跟他 review 或者切某一个观点？比如说，假设他不承认考试的压力有了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绕到直接跳开哦？绕到第四个事件关心，就问他妈妈很关心，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？他可能想到的是什么？妈妈都重男轻女，比较爱哥哥的不爱我。他可能哭了。那假设哭了，你再追，你为什么哭？就把那个心思讲出来，讲出来之后，然后他，我就问他哥哥的成绩有没有比你好？他说有。有没有看到事件就连起来了？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，你可以看到用文字叙述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很慢，用讲的是不是比较快？跳开，跳开，然后用别的切进去。那你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告诉他他讨爱，因为你只要慢慢的，他的心态已经出来，你还可以继续跟他聊，这个讨爱的心态到底附着了多少的心念？因为中间会涉及妈妈对小孩的态度，小孩子接受之后培养出来的信念是什么？所以你可能要双面性的去转化他们，转妈妈，转小孩。你今天比如说，好像赛斯在讲神奇之道跟理性之道怎么合一的时候，他说一个人想赚大钱，啊，认为他很富有，好，就辞掉工作在家里等。赛斯说你赚不到钱，为什么？你没有去动，你怎么赚到钱？就像好，我今天说以赛斯的观点，就是我转心了，事情就会变化。那我就在这边，我很富有，很富有啊？怎么一年了，我还是没富有？因为什么都不做啊。这是赛斯就希望你们把理性之道跟神奇之道一起用。第一个，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个个案，那个人想富有，但是已经一年了还不富有，他是不是要检讨有一些干扰他富有的心态没有？这时候他就必须行动。让他的观点带出来，就比如说你跟你家人冲突了，你想说服他，或者想从他身上看得到我为什么没有创造他符合我的想法，你是停下来不跟他沟通，还是继续跟他聊，然后从他身上去了解你内在还有多少心，还有多少态度？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停顿哦，你是借由跟他沟通去发现自己，慢慢发现，你会发现当你在从他身上发现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想法丢给他，他也开始变了，因为你内在开始变，丢出去之后他也开始变，外面的事件一直在跟你做循环。所以不要极端的看唯心主义，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你马上看得到，有时候要经过那个行动的轨迹才挖得出来，挖出来之后你自己再去调配。所以我碰到很多人，我明明叫王律师你讲的去转，为什么我哥哥不变？我就会跟他聊，然后聊聊聊到一段时间，是不是还有这个心态？那你继续跟他聊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他对他哥哥有一份很深层的信念网路，信念网路刚开始我跟他对话的时候只是挖到第一层而已，但是聊越久第二层会越多啊，他就必须从这里面慢慢去看到底他的信念网路到底有多深，就需要借由行动从那个事件里面进行对话，慢慢把内心的东西挖出来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今天假设我分析刘雨琦的牙齿痛来自于考试的压力， 啊，他可能很在乎好胜，不好意思把这个功课不好的东西告诉他妈妈，他说没有，没有的话你怎么办？你不要说以前讲的都没有，没有对应到现在，你今天讲是把理性心理性的态度抓下来，你就会觉得前面没有抓出来都是错的，那你就辜负基本功了。基本功告诉你只要有资料出来，资料一定对应他的心态，所以他永远准，只是案主有没有办法觉察到，有没有办法有意识看到这个观点。所以你讲出来的话，你分析的心态都有他对应的心态，这样懂了吗？就是没有一个是浪费掉的，不要用错然后把一个已经对话出来的资料突然间辜负掉了，丢掉了。他也许在你30分钟聊完之后，你突然间把原先他认为错的资料你把它抠回来，就像我刚刚那样的抠回来了。他确实面对考试有压力，但是他没办法深层去看他为什么面对考试有压力的理由在哪里。妈妈对考试比较好的人比较关心，他想去争取，但是对能力又不是很好，他对这个部分的压力是来自这边。你就会发现前面他认为不对的资料其实在这边已经连结上来了，这个就是对话。因为基本功就是告诉你任何事情只要出现了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心态，只是那个对应的心态有两个态度。第一个，那个案子有没有办法有意识的看到，他没办法有意识的看到，他会回答你不是，懂我意思吗？当他有意识看到的时候，他就会告诉你是。现在就是在有意识跟无意识，而不是在对跟错的问题。因为资料出来了，基本功就在里面，没有东西可以离开基本功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内心投射的，那么你讲多少就是他内心投射多少。现在他不承认有这个，不表示你讲错了，而是在于他没办法有意识创造出来，或者你也没办法有意识创造出来，但他不会浪费掉，你继续聊，你会发现原先认为不是的资料到最后会变成有用的。你能够享受这种安稳吗？你当你建立在这样对话机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错的，只是你能不能发现它的用处而已。所以不要用理性系统去框哦，框基本功啊，因为您传统社会里面问神问到准的时候，您真的感觉有能力哦，问不准的时候，你就说一种含慢哦，这种观点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框得很紧哦。所以你怎么去看待对话过程里面，你只要去抓有意识无意识，然后进行转弯就可以了。所以准不准没重点，因为远远都有准了，只是说他有没有发觉的问题，他有没有办法有意识承认的问题。没办法有意识承认，你继续绕总是会得到你的好处。假设两个小时绕不出来，看他要不要再两个小时啊，你多赚一笔嘛。这个部分就是我不希望你们在对话的时候有那种压力，因为理性系统告诉你解的专家他的价值在哪里，能不能帮人家处理问题嘛，能不能很精准的预测到一些事情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告诉你，对话的专家不在这边，而是怎么让他的心浮出来就好了。因为问题到最后你会发现回到基本功，他自己一定能解决他的问题，你只是提供影响力，这样会不会很不负责任啊？这边讲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因为这可能跟你们一般的对话流程不太一样，传统的对话都总是要建立在沟通上面，啊，沟通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你们能不能了解他？啊，我的讲的东西你能不能了解？就这个层次。啊，你今天假设用基本功，你要把沟通建立在基本动作上面，你必须让他了解你为什么创造这些事情。啊，对话师也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为什么创造这个个案？因为我经常对话个案，通常会有时候灵感一闪，啊，这个人我为什么吸引过来的？或者说对话完了，骑脚踏车或开车的时候，突然想到，啊，这个人是怎么贴过来？ 啊，从里面我就学到东西了。在整个个案的对话里面，它是你更大本体所安排的一个事件给你的，它有要教你。所以我的成熟是来自于跟你们讲课，跟个案对话，所以有些观点就慢慢的突破进步，我是这样来的。那这些观点你怎么去看？赛斯里面大概讲两段话而已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帮助人家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相信每一个人接触你都会找回他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你要去帮他承担他的问题，因为生命由他自己走，你不能替他走，这个很重要。一切万有因为你的独特性，他看到你的独特性之后，全宇宙因此而产生一个新的经验。所以你不能去模仿，有时候讲模仿，要求你们不去模仿好像又违背基本功了。模仿有时候跟创造是有种距离的，模仿有时候你是在抠别人的影子，比如说去学佛，你目的就是要成佛嘛，啊，佛不是有一个固定标准吗？你明明是一个爱动爱现的人，充满了欲望想装扮自己很美丽的人，佛告诉你这是欲望，要这个是贪，你要禁掉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明明就喜欢跟人家哈拉啦什么的啊，然后他可能要你端庄庄严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回到你自己的独特性？他自己还放不掉啊。没有啊，你就让春芳继续讲了，讲下去我为什么对应春芳啊，我先聊我自己。他可以像你们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有些人接触赛斯资料的时候开始跟传统的观念碰撞了，碰撞你怎么调开？我是调很久总算顺了，所以我不甩那些，不然我还会碰到说和尚跟我讲你这个外道，有时候心里还 KK 的，但是现在大概窗外不出来，懂我意思吗？因为不想去涉及他们的领域啊。你们现在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啊，你永远是你自己啊，没有人能变成你啊，这点你一定要记住了。所以宇宙的力量来自于哪里？我们把一切万有丢下来好了，我们习惯就是说它是我们的源头，我们受它支配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它。你们假设这样去理解你自己的话，你太辜负自己了。为什么？一切万有没有你的话，它的生命是单调的，一切万有没有你的话，它的丰富感跑不出来，没有你们这些人的独特经验的话，一切万有它没办法成立啊，它也没办法去怎么去认识自己啊。所以你是他的源头，所以不要太看清自己了，但是不要鄙视他。这句话告诉你们，就是你们随时有一个独特的经验，为全宇宙活出你独特的样子，全宇宙会因为你这个独特经验而发光，你也依赖全宇宙，你也依赖每个个体，人之间永远有一个合作的关系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强调竞争呢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告诉你，嘿，你什么讯息？你是一个有点血腥的胜利者吧？在竞争的过程里面，你好像牺牲了或铲除了很多东西之后，我活下来了，插着旗帜在那边大喊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以赛斯的观点就是说，目前为什么有些物种会消失？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它了。当你需要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侏罗纪恐龙又跑出来了，因为会有一个管道告诉你我又回来了，因为环境之间互相配得起去演的那个角色的心态又出来了。所以你们现在看那些外星人，以赛斯的观点就是说，你们的宇宙观点根本还没办法扩大到说让它直接定住在地球，而是随时看到那个外星人穿脱系统之间闪动出来那个样子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啊，它飞行的方式怎么我们都没办法解释。以赛斯的观点你当然没办法解释啊，因为他从那个领域不知道什么契机，然 然后突然间渗透到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，但是他还是抓着他那个世界的伪装系统，一碰撞之后，他移动的轨迹当然很难理解啊。所以是别的跟我们平行宇宙的，突然间有一个可能飞行物穿进来，我们就认为哦，飞碟来了，飞碟来了。所以以赛斯的观点，就他那1980年代左右他在谈的时候，他说，就他那个年代啊，没办法看到说外星人下来跟我们直接握手公开啊，但是说将来会有机会的，等我们的观点开了，因为在他的看法就是，宇宙是怎么扩张的，由你的心智扩张的，你的心智扩张，你的念头扩张，宇宙就跟着扩张，你的心态改，你要的东西才会跑进来。好，我刚才讲的就是所谓的对话，对话。你们假设像春光那样碰到一个旧的信念跟新的信念碰撞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